身为大学生的你，是否已经安排好明年的活动了呢？你是要实习，还是要出国交换，还是还没有任何的安排？如果还没有安排，也不用紧张，你可以考虑参加 Cake Resume 的校园大使计划，成为行销 Cake 的一员。在 Cake Resume 的校园大使计划中，你可以亲自参与专案的计划，包含拍摄社群影音，协助品牌举办活动，参加 podcast 的录音，发上有趣的行销内容等等等，满满的实战经验，帮助你累积作品集，还有为未来的职涯加分的机会哦。另外，我们的 mentor 也会不定时的提供专业内训，让你近距离接触行销产业，快速累积职场技能。Cake Resume 还有提供校园大使每个月3000元的宣传金，表现优秀的人还有机会获得20000元的台币。即日起至12月2号为止，都可以到 Cake Resume 的职缺页面直接报名。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计划内容，也会在节目的资讯栏位放上更多的说明。本节目由 Cake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职涯探险。那我们固定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与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然后今天要来邀请我们两位新的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首先先欢迎我对面的这位是 Cindy。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Hi Cindy， 你好。然后在我右手边的这位是 Tanya。
Hello， 大家好，我是 Tanya。
想请两位先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你目前大概工作了几年，进入丛林几年了，过去的所学，然后还有你的科系大概是什么呢？
那我是 Cindy， 然后我是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那目前大约毕业了3年，那这3年都在 Career Resume 任职。
哇，所以从清大毕业之后，第一个工作就刚好是在我们公司耶。
没错。
哇，好顺利哦。好的，那接下来请 Tanya 大概分享一下你以前所学跟这个工作的经验。
好哦，我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英文系，然后我现在目前的工作内容是行销工作。
了解了解。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就是主要来讨论没有念研究所又怎样。那主要其实想要延续上一集呢，其实我们在讨论说念完研究所之后对于工作到底真实的帮助是什么。那我们请来了Ian 跟 David 来分享他们自己各自念研究所的经验。那这一集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嘿嘿，我们就是都没有念研究所的。然后我想要先请两位大概分享一下，到目前为止你自己觉得没有念研究所对你来说，你认为是赚到还是有什么损失吗？
那我是没有念研究所，我一毕业就进入职场，然后当时的考量是因为我是经济系毕业的，那其实当时在高中选大学的时候也不太了解自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因为一个高中生你不太知道说我4年5年之后我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所以那时候选经济系其实是有在师长的一些引导之下做的选择。
哦，我记得那时候听 Cindy 讲说你好像是那个繁星计划的，对不对？
对，没错，那时候繁星计划其实也有一些限制，所以我后来的选择只有外文系，清大外文跟清大经济，然后那时候是老师跟我说经济之后比较有前途，就是那个钱
money 的前途，
没错，所以就选择了经济系。但是读了4年下来，我真的对这个系的内容很有兴趣吗？也还好。对，那也是为什么我后来现在选择是做行销，其实跟经济好像也挂不上边。对，那时候就觉得我可能没有想要在经济这一块继续深造，然后因为也有学贷要付，所以就决定先进入职场。
哦，了解。我好奇先问一下，就是在经济系大概都学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因为避免我们一些听众可能也不是经济系出来的。
我现在只记得那个供需曲线，对，那个叉叉线，高中生就有学到的，我也不太记得有学到什么其他 真实有用的东西。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大学课曾经也修了一个通识，也是经济学，而且是那种基础经济学，里面就要画很多个图表，就是基本上都会预设是一个完美的情境之下的条件假设前提之下的什么什么什么状态，就是它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完美的预设条件。那因为要有完美的预测条件，你才会有可控的变量跟不可控的变量，你才有办法去因此来作图吗？
对，没错，在现实生活中好像不太有机会会发生那些在 assumption 都成立的情况下。
没错，因为其实在现在比如说国家里头或是社会里头有太多不可预控的变因在其中了，这是为什么经济不可能不可能跟社会独立出来讨论的原因，但也是它迷人之处，因为它有一个很纯粹可以被讨论经济的空间存在。
嗯，对，没错。
好，那这个是关于经济学，大概先跟可能还不是很了解经济人大概先分享一些我们知道的资讯。那接下来要问的就是学贷，你会觉得学贷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吗？因为念清华大学其实是一个公立的大学了。
其实不会说很沉重，但是应该这样四年下来就是可能三十几万，但是对于一个还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人会觉得哎，有一笔钱在那一边，所以你也不太可能说再去花个一两百万再去国外或是在国内再读一个硕士，然后继续增加可能家庭的经济负担。
了解，所以当初其实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也有大概想过可能要出国去念研究所的这个选项，然后也试算过出国念研究所可能预计要花个两百万到三百万左右。
对，那时候是觉得如果真的要继续读研究所应该就是不会留在台湾，因为体会过了台湾的升学体制跟教育体制之后，觉得好像留下来不会学到太多实际上有帮助的东西。
哦，哇，你这一点体会的好明确哦。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体悟。我可以大家再多问一下吗？就是那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让你觉得说可能在台湾的研究所不会让你再多学到一点东西呢？
如果是看其他的，不论是现在我们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约略体会到，因为可能会修一些研究生的课，那台湾可能教育方面不论是你的同侪也好，在整个上课的氛围可能大家都是疯狂的抄笔记啊，然后单方面的只听教授的输入，然后很少有自己的输出等等，然后我蛮想要去体会国外那种可以一起脑力激荡，然后很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感想啊，自己的见解，这样子的求学环境。
哦，了解。哎，这个部分跟我过去在心理学的经验有一点不一样。哎，就是我们在心理系呢特别是那种比较有小群组可以讨论的课程，然后就会变成是我们去研读某个心理学家的原本的著作，那当然可能是中译本啊，可能原文版本有一些还不是英文，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么好被讨论。那可是我们在课堂中可能就会去分析或者是探讨一个文本，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人是个这样子的动物，或是认为人的心理状态是这样子的结构跟互动的关系。所以当时在我们讨论 原文著作或是原心理学家的著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辩论跟争辩。对，然后这个听起来感觉好像跟心理所经历到的学习又稍微又不大一样。
对，经济系比较多，它就是解释很多学术理论上的东西，然后老师就会在台上一直画一些图一直解释，然后同学在下面疯狂的抄笔记这样子。
那我好奇问个问题哦，就是你当初想要念的研究所是跟经济学相关的吗？如果有要念的话，它会是经济学相关的吗？还是它会是其他的项目呢？
就是另外一点，不读研究所不直接在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念研究所的原因也是因为除了财务上的考量之外，也会觉得不确定自己到底要念什么，因为像刚才提到可能对经济这一块也不是非常感兴趣。那时候的想法是，那我先进入职场同时还学贷，然后也可以去探索我到底职业上真正喜欢的是什么，那到时候如果有发现自己有哪一部分有需要再增进的话，再去念研究所把这一块补足。
哦，了解。
Cindy 刚刚讲到说就是他们经济系上可能比较多就是教授在灌输他们东西这样，但是其实在英文系来说我的体验也蛮不一样的。因为
怎么说英文系的体验是什么？
因为英文系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阅读大量的文本，然后需要大量的讨论这样子，所以就是而且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外籍老师，所以就是如果你在课堂上你不发言的话反而是很扣分的，
就是你没有分数啊。
对对对，就是他会鼓励你一定要多发言。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以前有绘画课，然后绘画课的考试内容就是聊天，就是你要用英文聊天。
你说那个 conversation， 我以为你说那个 drawing、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请你用英文素描
不是不是，对、所以就是我们反而比较那种就是填充式的考试，就是我们比较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去跟别人沟通，然后或是小组报告，或是你最后需要自己做出来一个成品，然后站在台上然后发表你的见解这样子。
哦，了解。我那个时候在德文系双主修的时候，因为辅大德文他们也都是小班制的，我不知道东吴的英文系是这样子吗？
我们也是小班制，就是我们的绘画跟是 conversation 那个绘画、然后跟就是写作课这种比较基础的课，我们都是小班制，
因为通常就会分成语法、写作、阅读、发音嘛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会再更往上一点，就是进阶跟商业应用、文学赏析，然后当地文化之类的。
对，你怎么比我还要了解
我就有双主修过咩、哦、哈哈哈哈，人生白活啦
对对对对对。
哦，了解。那我想要就是好奇追问同样的问题给 Tanya， 就是刚刚你有听到就是Cindy 在读研究所的考量，那你自己有思考过想要继续再念研究所吗？然后跟那个念的科系也是一样是外语相关的吗？
其实我当初是有申请研究所的。那
你有申请？
对对对，我有申请过。
你申请了哪一间？
我就是
全的没有写上你的履历耶，
就是我全部都投了一轮就是美国啊、英国然后澳洲我都有投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是英文系的嘛，然后我就想说我没有要再出国念英文的意思这样，所以我大三的时候其实有去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我是接触行销类的相关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在投研究所的时候我是走比较行销，但是也不是传统行销，我那时候对数据比较有兴趣。
哇哦！
所以我是投就是他们科系会比较着重在行销数据相关的东西的。
哦，所以你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数据分析面的吗？
对对对。
比如说可能现在有个位置叫做数据分析师，其实你也会有兴趣。
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的考量是就是假设我研究所毕业之后然后我想要留下来，那我觉得就是单纯的行销可能是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走数据这一块我可能会更有机会留下来。
哦，所以反而更精细的这个分类是更吸引你，但是广泛的却没有吸引到你，因为你希望它对应到你的工作的职能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位置，而且是现今在职场中已经看得到有这样子职缺的位置。
没错没错。
哇，你其实还蛮 practical 就是你好务实哦。
对
你就是你怎么样得到这些资讯的呢？就是你在念大学的时候你怎么得到这些资讯的？
因为其实我好像也没怎么样得到这些资讯，
就是有一天醒来你脑袋中突然就得到了这些东西吗？
不是，应该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做纯行销相关，你撰写那些文案内容好了，你怎么样比得过当地的人，他们从小在那个环境长大，然后他们接触那种文化，就是你要怎么样比他们写的还要更贴近他们当地人想要的东西。
哇，
对，
这个我用我的方式来理解。其实 Tanya 是因为他也非常熟悉语文这件事情，所以才更了解语文脉络与当地文化，在就是 native speaker 母语的人士写出来的文章会更容易抓到那个精髓。
没错，
那毕竟我们讲英文也是第二外语，那我要再去那边做内容行销，举例来说那可能就是相对吃力，因为我的文章可能有一些文法或是选词上面不够生动，或者是没有那个吸引力。
没错，
就可能但请我们用中文写内容可能就会比起那些外国人来学中文用得更好。
其实我最近近期在想考虑要读研究所，然后跟之前一些职业上面的规划其实也是有蛮常想到是不是要走跟数据相关的这一块，这个好像在行销界近期算是蛮热门的一个职涯的道路。 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跟薪资跟发展空间有关、嗯、因为行销其实像是我是读经济系，但是我现在是做行销，可以看出说它其实算是一个入门门槛比较低的职位，就是你只要是当地人，你会那个语言，然后你可能有一些基本的 sense， 你其实就可以蛮容易做就上手。但是如果你要提高你的薪资的天花板的话，当然就是要再加上一些其他比较难学习或是比较难能够advance 的一些技能，那像是就是结合数据的分析等等，像是现在有蛮多职位叫做商业分析师，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行销跟 data
analysis
对之间的中介、yeah.
嗯，我觉得 Cindy 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呢，就是行销是一个入门门槛相对应比较广泛啦，就是它没有一定要是哪一个科系可以进来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广泛的职缺，其实基本上相对应的薪资可能就比较上不去，但是你要走到一个非常专精的数字才有办法往上提升。就跟随便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可能台湾是一大部分都是服务业嘛，那服务业来说基本上它提供的就是人的服务，所以它相对应的薪资也会比起假设可能是工程师来说，它的薪资相对就比较少一点。所以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有好有坏的，你要想要进去这个门，就是你拥有的技术相对应来说不用那么高、嗯、可是你之后想要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薪资成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真的困难。
嗯，
研究所的故事还没讲完
哦。对对 对, 對，就是我当初申请研究所之后但我后来没有去读。那為什麼、
你为什么申请完了之后后来没有去念呢？
我先说一下，就是其实在国外有一个 defer 的制度，就是你可以把你申请到研究所之后，你可能交一些钱，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学位不是学位，就是那个入门的资格然后保留这样子、
哦、所以是展延学期可以报到的概念。
对对对，然后其实每个学校的规定不太一样，但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延了大概一年到一年多这样、
哦、
那
为什么会申请延期啊？
主要就是因为我也想要赚钱、
嗯、哦，
对，
所以你第一开始申请上了之后，你想说既然都要出国了，先存一点钱，先开始工作再说。
对，而且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学贷的压力，而且我的学贷是比 Cindy 还要贵，毕竟
我是因为是私校啊。
对，
这个我刚才也好想讲哦、喔，因为像辅大一个学期大概就是50,000多块，
我们也是，
所以我们的学贷比起 Cindy 来说会再多个3×4×2 对吧？会吗？会差那么多吗？你们那时候的学费大概多少啊？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三万
。好，那我们一个学期就差20,000块，然后总共是4年，然后再乘以2，有上下学期就8、嗯，就差了24万啊。
对，
所以我们的私校相对应，
对，
就是多备了24万的学贷。
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想要经济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就是把我申请到研究所的时候就往后延这样子。那我申请往后延之后。就遇到了疫情
啊。對，天哪。
对，那遇到疫情之后其实有更多人就是他会往后延这样子，然后就挤压到我那时候的入学资格，然后那时候我选的那间学校他就跟我说不好意思，就是可能要请你放弃这个资格，因为你已经延太久了，那我们可能会给就是没有延那么久的人先入学这样子。
哦，
嗯，
所以他们那边可能也是有一个名单是在就是控管入学的学籍的人数，因为毕竟还是每个学期都会有开班的人数嘛，然后教授可以带的学生也会有一定的限量。
没错，
然后刚好就是因为在这个 waiting list 上面你就没有那么优先，你就先被移除掉了。
对，没错。
哦，那你会觉得难过吗？
其实我那时候小难过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的失望，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之后你反而不会就是有当初毕业的时候那么想要读研究所的冲动，就是你体验过经济独立的感受了。对。、
欸，我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这边笑出来，因为从我们开始录音到现在已经有好多人在讲说工作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时候，他们首先第一个讲的就是经济独立很爽。
对，真的很爽。
为什么？因为我想要听看你这边的观点，就是为什么自己赚钱了之后反而研究所就没有那么有趣，而当初在学校的思维跟现在出来工作之后的思维到底那个转换点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刚好我又是英文系，所以很多人会出国念研究所，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申请研究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那我好像也要申请，然后我也要去国外，我好想去国外看一看这样子。
所以是一种同侪压力，然后跟一种我好像是一个高塔里面的公主，从来没有去外面世界看过的感觉。
对，然后可是后来工作之后，第一个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有享受过经济独立的快感，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读研究所的时候，你可能要花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是完全没有收入的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有一点慌。对，
哦，了解，就是还是会一直花家里面的钱，或者是入不敷出的那个状态，其实对于生活是有一点压力的。
对，
欸，那我想问一下 Cindy， 你自己会觉得经济独立这件事情有带给你蛮大的成就感吗？
当然也是有，但我觉得带来更大的快感嘛，应该算是经济独立之后带来的一些时间上更自由的部分
啊。时间上更自由，哇，这好关键哦。这些都是在时间都怎么样利用的？
因为我发现虽然大学的时候也做了蛮多事情，但是可能大部分的心态都是我想要之后找到一个好工作，我要让我的履历更漂亮，以这样子的观点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跟实习，可能没有时间去思考或去发展出一个更独立的个体或是个人识别。那这些东西是直到我毕业之后，然后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上班跟下班时间，然后有知道说我有这么多时间是我自己的，我要好好的利用之后，然后又有足够的经济的资源去做这些事情，慢慢发展出来的兴趣。那我觉得这些兴趣蛮大一部分可以去定义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好有趣哦，因为其实它其实就反映了一种你在学期间是还在找寻方向，但是你出来工作之后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然后就反过来回去控制反过来回去主导你的生活是什么。
对，
但是你在学时候其实是你因为这个方向去就是让你的生活变成那个样子。
对，
就是那个主控权是互相交换的。
对，而且大学的时候可能心智上也还没有那么的成熟，蛮多的之后你以为说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但很多时候其实是社会让你这么想，或者是其他人的期待让你这么想要这些东西，不是你真正内心渴望那些东西
啊。这观点好有趣哦。好，欸，那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社会给予你自己的期待而不是你自己的，就是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发现这件事情，然后你怎么去区辨什么是别人要我做的而什么是我自己想要的呢？
我觉得这某部分跟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像是我在清大其实算是一个在台湾还不错的学校，那我可以想象如果是在台大的同学可能会有更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你身边的人都是某些样子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很渴望成为像是大家口中的精英，所以就是他们可能是都是做像是管顾业啊、银行业、金融业，然后外表光鲜亮丽，然后
进去外商公司，
对，然后讲话就是有一种苛刻然后很 aggressive 的那种人。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蛮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因为我觉得那样子才是成功。对，社会对于成功可能的定义就是你可能就是要工作的，你的名声要很好，你要赚很多钱，你要光鲜亮丽，那样子都是以工作上的成功去定义你个人的成功。所以那时候就蛮向往这些东西，然后我会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会去参加很多类似的可能社团啊或者是相关的竞赛或实习。对，但是后来直到后来毕业之后才真正的发现说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我内心想要的，是社会觉得这样才是成功，然后我以为这是我想要的，然后才去追求这一些。
我觉得从 Cindy 的嘴里面讲出来真的特别有意义。
这
样就不是我在嘴你了。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啦，就是确实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得到的那种灌输的观念跟想法也是类近的。那当然我的大学没有考好，所以我进了辅大。那可是也不是说辅大不好， 其实我觉得每一间学校都有他自己相应的特色，跟他自己，如果假设你想要成为某种精英的样子，他还是有他成功的路径在、嗯、那我觉得就是听众们如果听到，你也不要觉得好像我这条路就不会成功，只是他要付出的努力跟时间可能会相对应来说，以名校毕业的来说会更需要更辛苦一点。
应该是说我个人觉得每一个人的对于成功的定义应该都是可以很 personal，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你的成功是长什么样子，只是社会现在目前对于成功的定义还蛮狭隘的，那可能某部分社会的定义会去影响到你个人的定义，但是可能就是要记得人生是你自己活的，不是社会在帮你活的，所以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定义，然后自己去朝那个目标前进。
没错、我要就是回应那个 Cindy 这一点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我看到的成功人士，他们现在的生活活得不快乐、嗯、就是他也是我的朋友，然后以前我们是同一个高中的，但后来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啊，或者是他其实心中没有这么想要做这份工作，那后来让他的身心有一点疲惫、嗯、然后中间还甚至因此而这样子没有办法工作好一段时间、嗯、那所以以前我们在学校所接受到或者是所羡慕的那一种成功的样貌，我必须得说就是出社会之后，我个人感觉是跟 Cindy 一样，就是以前在学校看起来很单一，但是出社会之后发现那个成功的样子应该要更多元才对、
嗯、没错。
嗯嗯，这个是关于社会的期待。诶，那天阳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我觉得我反而是在出社会之后我会有相同的感觉
啊、什么样的相同的感觉？
因为其实你在出社会之后，你就好像会觉得说，嗯，我工作几年之后，我应该要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啊、或是你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了，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给你的期待。
嗯，没错没错、嗯、我觉得在台湾多少大家都会以一种年龄的职观来做工作或者是生活形态的假想，比如说你很常会听到你的家人就跟你讲说，哎呦你都几岁了应该要怎么样、嗯、那可能大家预设的30岁就要做到什么样子的成就。我以男生来说，30岁好像就应该在工作上面要有更明确的方向了，不能像以前20几岁的时候还在那边玩啊，或是探寻，你20几岁做疯狂的事情大家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只要跨过30这条线，大家就会开始很严肃的批判你了，就会觉得哎、嗯欸，你不能够再这样像年轻一样了啦。那这个可能是30岁。那还有一部分是我觉得男生在等候自己的年龄快要到30岁的这个区间会非常焦虑，然后我们的焦虑包含还有自己现阶段的成就啊，然后跟累积的财富啊，假设我今天又有另外一半我想要结婚，那好像我要赚到更多的钱、嗯、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男生好像多少还有一点观念是说，我必须要就是先立业才有办法成家，
嗯，
就是会有这种压力。可是偏偏现阶段你要买房买车，然后要就是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不像我们父母辈当时的结婚生子是相对应来说在就是赚钱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可能相对应来说稍微轻松一点点，我们现阶段要赚钱稍微辛苦一点点，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嘛。
没错，而且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嗯、就是比如说你工作几年之后你说你要去读研究所，大家就会想说哎，你是疯了吗？
蛤，你现在要去念研究所哦？
对，就是大家会有这种反应，就会想说啊，你现在去念研究所，然后那你工作回来之后就是你还要再重新累积耶，就是大家会觉得想，而且越靠近30岁的时候你就会越有这种感受，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现在去度念去度蜜月不是度蜜月去念
度小月
不是，就是去念研究所真的很划不来，为什么要去念这样子、
哦、对、欸、我曾经有听过的说法是说，我跟你讲你离开学校之后你的智力就会衰退了，然后你要再回去念书你就没有办法，你到时候你就觉得哦，没有办法，我念不下去我念不下去、嗯，
而且我觉得大家好像会以很功利的角度去思考念研究所、嗯、像是我近期就跟我父母说我有点想要去念研究所，然后他们马上就会说那你想要去哪里，是不是应该要去像是美国啊英国啊，这样你的学历回来才可以比较好的去变现成你未来的薪资，
嗯，
但我可能去念研究所只是想要去多去拓展我的视野啊，或者是去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其实在我们上一集里面有讨论到，就是说念研究所的方向跟好处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是探寻自己的兴趣，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也是一种人生的休息。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人生需要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像我的人生就有很多因为领域的转换，所以中间有一个 gap，就是真的是在休息，也是在体验人生。比如说我离开航空业，然后要跨出下一个这个职涯的路径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休息了大概半年吧。那我的上一份工作离职之后，到现在的这份工作的之间也是休息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中间我就是真的大做特做我想做的事情。
欸，我好奇，那你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你会有焦虑感吗？
会，但是我都是确定我有一定的存款之后才离职的。而且就是如果爸妈来问你，就可以先把存款拿给他看就说我可以活着不用担心，我知道你们都担心我，但是这些钱也足够我生活个一两三年没有问题。反正我省吃俭用，我也没有办没我也不会花大钱的话，这些钱都够吧。对，
那这个半年是你当初自己定下来的，还是说就是边找工作边休息边看看？
我其实没有预定自己要休息半年欸，其实就是让自己心跟身体的状态到一个 ready 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了。
对，因为我的想象是现在人可能很多都会有时间焦虑，那这也是跟刚才聊到说我们对于某个年纪就必须要长什么样子有蛮
明确的想象。
对，蛮明确的想象。所以就是当你没有在做一个大家认为你未来会走向成功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有点焦虑，说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落后了。对，
我觉得现阶段因为大家生活在一种 fear of missing out 的年代，就是包含社群也是一个资讯很爆炸，那害怕错失过任何一个好机会，害怕错失过任何一个关键的一步棋，其实是大家对于人生最就是会让你感受到焦虑的一个我认为蛮重要的一个点。可是换一个角度想啦，就是你担心失去，但是你也不可能拥有全部吧。所以你永远都会在有没有获得跟失去之间在权衡，就是你不可能有一天是不会放弃比较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所认为的损失也都是比较而来的。
对，而且那些失去的或是说损失的其实不一定是真正对你有用的，
也有可能是你本来去你也得不到的东西，你只是在那边计较说本来是归于我的，然后但它不属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哦，这个男生本来是他本来可能会变成我的男朋友的，但他现在结婚了，好难过。就是这也不是真的啊，因为他现在就是他没有跟你交往过，你们没有认识，但他就是跟其他女生结婚，所以你觉得啊不行，这个损失好大。对，但这样的想法是人性，是人之常情。
得不到的是最美的，
得不到就是最想要啊。
没错。
好，但我们要套用这个逻辑回到研究所来问的话，你们自己现在会很羡慕，或者是出来工作之后在职场中你会很羡慕那些有研究所学历的同事吗？或者是就你们自己的观点来看，那些念完研究所的人真的有比较厉害吗？
我反而不会耶，我其实蛮庆幸我当初做的那个决定，然后如果现在要我回去跟学弟妹给他们建议，我其实也会建议他们先出来工作再去念研究所。那我看到现在已经研究所毕业的因为我现在毕业三年嘛，所以如果跟我同一届他们是去读研究所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出来工作经验就是一年。我其实不怎么羡慕他们耶，因为我其实在工作上已经有算是自己的成就，然后我现在的样子可能是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是如果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是会替自己感到骄傲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现去选择去念研究所的那一群同学他们现在还无法体验到的感受。
哦，了解。我这边顺便就查了一下数据啊，就是2021年的全国人口统计的资料，这个是内政部的一个数据，然后就讲说硕士毕业现在是大概有120万，然后大学毕的大概是495万。所以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相对应来说念到高等教育之上的人口是一个非常多的。可是这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是在于男性跟女性的比重上， 大学生跟专科这边都大概还是五成五成，就是 50%、嗯、50%。 那但是在硕士班的话，男性就已经变成是 60% 的，女生只有 40%、哦、然后再到博士班的话，男生就变成 70%、嗯、然后女生就变成只有 18%、嗯、
我觉得这会不会是跟科系有关系？
或许有关系、嗯、然后我觉得某一部分也跟性别在台湾社会的社会期待也有关系、嗯、也就是好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感受到、可能有一些长辈会跟你讲说，哎呦，女生不要书念那么高啦，等一下嫁不出去、
嗯、没错，
会吧会吧，也多少也会受到一些这样子的压力，或者是、嗯、男生好像书念的高就是一种成就，但女生书念的高不是一种成就，
没错。
嗯， 嗯，这个是我觉得也是蛮真实的，就是在台湾社会发生的一种，就是我求学到底是有没有被鼓励的状态。
确实，像是我家我哥哥就有念研究所，但我跟我姐姐就没有念。
那你们家里对哥哥念研究所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就说他没有变坏就好啦，他喜欢读书很棒，让他去读。
其实台湾某一种程度上面对于念书呢，我觉得他是相对给了蛮大的包容性、嗯、可是这个包容性是建立在你只要书念得好，你之后就会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这种，
对，
这种预设之下，然后结果发现出来找不到好工作，你还是会被念。你就会被念说，哎呦，这么会念书啊，结果呢、嗯、就是这个出来之后还是会一样面临到进入就业 职场的一种磨合期啦，我觉得、嗯、多少都会。但是说实在真的在、研究所有一部分的知识不见得是跟工作技能相关，但它有的时候比较像是追求真相，或者是更接近一种学术的核心。
其实现在很多人应该念的跟所学的跟他们出来职场做的事情是不怎么相关的，像我自己就是经济跟行销其实不怎么相关。
那你自己觉得你们班上的同学念经济系的到后来走向经济的专业的，你认为还在这个经济范畴之内的比重大概多少呢？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真的会走像是金融业银行业这样子有相关的，但三分之二因为尤其经济这个也是算是可以
蛮广泛的。
对
哦，这样听起来还算多的耶、嗯、因为心理系我就是大概就是 10% 的人，只怕不到、嗯、
英文系也是啊。
英文系的你觉得大概比重有多少？就是跟英文相关或是跟语文相关的。
就我所知，我觉得现在好像没有人真的是在做翻译啊，或是英文老师，或是口译。就我那一届毕业的人来说，
完全没有吗？
可能有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但我认识的人当中是没有的。
哦，
对，
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跟台湾的职场需求也有关系、欸、也就是专门在做，假设啦，我们假设都是英文的翻译好了，然后这样子的人力需求到底有多少，然后每一年都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新鲜人出现嘛？那这个人力在职场需求中是不是有办法对应到的，还是它其实是个已经是个窄门了，就是有好多人，像比如说现在老师其实也很难当啊，因为你要考进去一间学校是非常非常困难跟辛苦、嗯、因为毕竟少子化又在减班，所以老师的缺就越来越少。 那流浪教师相对应来说就比较多。 那翻译的需求可能假设大家语文能力都提升啦，或是他的缺就这么少，那他其实也很有可能会被在更早进入职场的那些前辈们，这个缺就是一直在他们的位置上，这也是有可能、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假设如果你要走翻译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翻译很看重人脉这件事情。
哦，真的吗？我刚以为你要讲语感之类的。
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的案子一定是要别人认识的，然后转介给你之类、啊、然后你做出口碑，
先有口碑。
对对，所以就是其实你要培养人脉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毕业之后会去读研究所，然后台湾比较好的翻译研究所就那几间。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它的路有一点窄。对，
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研究所也是一种一脉相承的血统证明。
对，
也就是我跟过这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帮我引荐给有一些工作机会，他可能产学合作的很密切的这种老师，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人脉或者是一些认识，或者是一些前辈刚好在里面工作，那这样子去引荐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顺利就职的方式。
嗯，没错。
哦，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只有理科生是这样、欸、因为我们在上一集讨论的时候就讨论到说好像是念二类组的人，那今天如果有去念研究所就会是大加分，特别是在薪水之上、嗯、薪水有可能会让你的底薪变成是两倍之多。
对
对，那可是在文科生好像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加薪幅度。假设我们今天念了一个研究所，你们可以预期这个研究所的职位带来多少加薪吗？你没有想过这件事吗？
完全没有。
我收回刚刚那个 practical 的描述。
我之前有去应征一些公司，他们是 很明确的列出你是学士毕业薪水就是多少开始，然后硕士是多少，好像多少就是差5000块
啊，五千还算多的耶，我还有听过只有3000的。只有3000这种就还被别人数落说那你去念研究所干嘛，你也才多3000。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人啦、啊、但、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是相对应尊重一种专业，或者是你有相应的知识啦，所以他也相信你的技巧。因为毕竟我们在上一集讨论有讨论到是说研究所其实有的时候是培养你在进入职场的某一些专业技能，特别是让你在一个独立规划或者是有一个更全观的视角，而且是更对应到职场的一种训练。
但其实我对这个有点异议，虽然说我没有念过研究所，但是相比我出社会这3年跟我大学4年学习到的东西的量，我觉得其实是超过的。就可能我出社会1-2年学习到的知识量其实是比我大学4年念的东西还要多，然后更实用。
你觉得出社会你学到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应该是说比较偏实务上面的操作，就是行销的一些知识跟策略的部分。
哦，可以再更具体一点讲吗？比如说什么东西当你当时发现说哇整个是 a whole new world。
就像例如我们是做内容行销，然后接触到 SEO 这些观念、
啊、
然后内容怎么去做规划，怎么去看关键字，整个视角都是不一样的。
了解到关键字跟演算法的运作关系之后，你突然觉得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随机的出现。
对，然后
而且你在以前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嗯、有一些东西是很刻意被别人堆叠出来的结果。
对，这其实对整个生活观都会有一些影响，
大大的改变、嗯、你就发现天哪，我们真的是活在资本主义之上。天底下没有免费的东西，
真的
所有的免费的东西背后都有隐含的商机跟运作模式藏在底下。
嗯，我们是被操弄的傀儡。
那越是免费的东西你被拿去应用的资讯就更多。
嗯，
好比说可能我们刚才举例的 Google 搜寻啊，其实它免费的信箱啊，你的信箱的内容啊，文字啊，多多少少也会被隐含在演算法其中，然后被推荐相对应的广告。
嗯，
虽然这个并没有被明文的公开过，他们公司也不可能去承认他去偷看你的信件，可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签署这个接受合约的时候里面就有一条，就是说哦，你授权给我们观看你的信箱，其实所有的资讯也都在公司的掌控之下。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这就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演化。
嗯，
那样你会觉得进来工作之后让你觉得学会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吗？
嗯，其实我觉得跟 Cindy 差不多，因为我、
啊、一样也是 Google impressed you 吗？
对，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因为我是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实习，然后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行销的背景的知识，然后进去一个就是内容行销的职位的 intern、
oh, wow、
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第一天报道，然后第一天就是被教导说要怎么操作事情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印象深刻，我就发现哦，原来就是我们平常点的网址都会带追踪码、欸、然后我就想说哇，原来大家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追踪到、欸、
对呀、啊，追踪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趣的。追踪指的就是说你今天点了这个连结，它被点了几次，你从哪个来源来跟你走去哪里，它都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被追踪的。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震惊。
所以你以后再也都不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了吗？
我还是会点了，但我会偷看一下他后面带了什么东西。
哇，这个其实也是工作带给你生活模式上面的一种转变了。
对，没错。
好的，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哦，是职场呢有没有教会你们什么事情？
就是我觉得职场带给我很大的影响是就是人际相处方面，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慢熟的人，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不太理别人的那种。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看不出来是这种人呢、欸、
对，就是
你不就坐我旁边吗？我每次就是一直看你，你都会回我啊好啦，是也没有人一直看你，你不回他，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很奇怪
对，但是就是这就是职场带给我蛮大的不一样
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在工作，不是坐在旁边，然后我一直看你，是不会理我的。
不是，我现在已经被训练成就是别人看我可能会理他对对对，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那种就是别人旁边在做什么都不干我的事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可以活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对，嗯，
其实大学生活难免啦，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没有交集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啊，我就做我的事就好了。
对，然后可是我发现就是我进入职场之后有非常多的事情，尤其是在行销这一块，有非常多的事情其实是需要你去沟通的。那甚至是说你在带实习生的时候你也非常需要有沟通的技巧，所以就是再加上就是职场里面你难免会有一些 social 的场合，所以就是你要学会说就是怎么样在这个 social 的场合你要去怎么样跟别人聊天啊之类的。对，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这样的我，就是好像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是一个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人这样。
哦，就是长出比较社交技能的天涯。
对对对，
这是一个进化版
没错
那 Cindy 呢，你觉得呢？
职场带给我什么？我现在想到的比较深远的影响应该是定义自己的价值，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工作除了是经济的来源之外，他们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的来源，然后去证明说我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是有贡献的，有价值的。对，但是我在工作上我的发想是我必须要找到除了在工作上以外的价值，不然哪一天我失业，难道我就没有价值了吗？难道我在工作上无法达到那些目标，我就没有价值了吗？对，所以我觉得除了工作上找到自己价值之外，生活上也要去发掘自己什么地方是能够带来给自己成就感跟开心的。
嗯，我蛮喜欢 Cindy 的这个回答，他的意思如果从我的观点的话，我看到的是说其实工作有的时候除了做好工作的事情之外，你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认同或梦想在你的工作中被实现，那它就会是另外一种存在于工作以外的价值。嗯，比如说我蛮喜欢我现在在做内容创作者的工作，除了它是公司想要的内容之外，我也觉得对我来说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或是我喜欢听大家说不同的故事，我喜欢跟大家聊彼此的人生经验是什么，那它其实就是我在工作之外的另外一种成就感或者是获得。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假设啦，我们的听众们，如果你现阶段的工作不是你非常喜欢的，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工作最后换来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在资本主义之下劳动异化所赚取到的东西叫做金钱，金钱就可以帮你争取更多的时间或者是带来更多的快乐，那你也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嗯，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些钱，因为有你的收入，所以你可以去做你更多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其实也没有不好。
金钱不直接带来快乐，但是金钱买到了自由，自由可以带给你快乐。
对，没错，就是它可以虽然听起来很俗气啦，那但是我觉得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你不可能不赚钱，就是你不可能因为就是觉得啊赚钱好俗气哦就不赚钱，如果你不赚那给我来赚麻烦你提供给我赚钱的好机会这个就是35岁社会化后的结果好啦，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的就是你们觉得工作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是大家都要说能最幸福的事情是你找到一个工作它是跟你的兴趣或是跟你的热情相符的，但是实际上这样子的例子可能是非常少数，很幸运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体验。但是工作它偏偏又是占了你一天醒来时间
三分之一的时间，
对，醒来时间的一半，所以 我没有结论。
我本来以为你要讲结论，就是
惊慌失措。
那个幸运的人就坐在你对面啊，就是我啊。我现在就是在做我梦想中的工作啊。可是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气馁啦，就是你也不用那么的觉得说好像就不会有，嗯，因为其实我也不是最一开始就能够觉得他是很能够带给我动力的。有时候工作带给我也会很多失望，可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产生生活动力的转念吧。
那我觉得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也算是比较幸福一点，因为即使你在当别人雇佣的人这样子的角色下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有蛮多机会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像是现在很多 YouTuber 拍一些旅游的影片啊等等。
嗯，但是你哪一天出来当老板之后，那一切就都变了，就是当你还没有确定可以赚钱的事情，然后它变成你的工作，你的兴趣变成你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 loading，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嗯嗯，所以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兴趣就让它成为一种兴趣就好，其实也不错。我是认同这样子的观点的。
我觉得工作某部分来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就是我希望工作是可以带给我成长的，就是每一份工作都希望可以让我有所成长。就是如果今天我发现这一份工作我做到就是后面我都在做一些重复性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离职。嗯，对，就是让我没有挑战性的时候，对，就是我会想要追求就是接触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会让我有一些新的刺激。
好，我们就顺应把 Tanya 的 Q4 目标调整成两倍。
两倍太多了。
好了，那个老板也听到吗？两倍哦。
太多了，
在此画押。是啦，我觉得 Tanya 的想法其实也是支持我在一个工作下去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也就是说，当今天这个工作不再有挑战，不再带来给我热情或者是有兴奋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慢慢的觉得自己有点像是行尸走肉，然后就需要找寻其他的灵感或热情的来源。
我现在想到工作对我来说是什么，可能另外一点也是工作能够让我更了解我自己，因为人的一生中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更了解你自己。那工作是像是我在跟不管是对上或是对下，对实习生啊或是对老板之间，我跟他们应对的时候，或是我达到目标我没达到目标的时候，我的心境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应对的，这其实某部分都可以让我更了解自己的各个层面。
没错，其实找工作跟谈恋爱很像，你没有进去这一段关系之中呢，你是不会知道你原来有这样子的感想的。嗯，那真的都是要进去到这一段关系之后，你才会有所体悟跟有所成长。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咯。如果各位听众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记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另外请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cakeresume.life 的账号，那我们会在上面呢分享一些节目中想要补充的资讯在里头。那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cakeresume.life C-A-K-E